好，那我们上一节课就是上个礼拜天用了一整个礼拜天的时间哦，从早上到晚上只讲了两个 page， 就是讲缘起的名义，缘起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讲了一天。不过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哦，缘起真的很重要。在缘起这个地方，它不但是把我们前面学过的一巴掌法哦，白法摄道运处界三颗里，然后加上四圣谛哦，那四圣谛的结论就是三法印这个叫做一巴掌法，运处界四圣谛和法印，这就是全部的佛法了。可是这全部的佛法，其实佛要讲的就是缘起这个意思。那缘起它有各种的面貌，所以佛用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显现缘起不同的面貌，所以就佛就讲了各式各样的法，其实根本都是在讲缘起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因为缘起它是这么重要，它是一切法，它是根本法，所以在缘起这个地方我是想不要设进度，我们不要赶任何的进度，就是慢慢的讲，仔细的讲。前面没有听明白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好是把它搞明白，前面没有来上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前面所有的法再做一个复习后面没有上也没有关系，也是从缘起这个地方你自己应该也蛮可以看自己看的了，所以都没有关系。缘起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我们就慢慢的讲，不要设任何的进度那今天讲的方式还是这个样子了虽然老师在上次老师不在我就放心的这样不怕挨骂。这一次虽然老师在，我还是打算是这种方式了慢慢的讲那我们今天整天课就是按照白板上写的节前生后，节前的部分要把上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天我们讲的部分做一个节前嘛做一个法义重点的复习，然后就随着上一次的法义我们就要顺生今天要讲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先从白板上节前的部分开始那你看节前我写的第一点是缘起有各种的说法，我们上一次上课的重点这也是其中之一，缘起有各种的说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佛他最初他第一次讲缘起经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这个是很根本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其实缘起假如你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像佛说的表面的意思的话你不懂佛后面的深深意的话那你就要记得佛一再的跟阿难说缘起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不是像佛讲的缘起意表面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有无名缘心开，无名缘行开始开下去了，就十二支出来，然后说这是纯大苦运集就是召集纯大苦运这是佛讲的当初缘起经的内容。然后佛说一切法，一切佛的出世啊都是为了宣说这个道理而已，都是宣说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有佛无佛是一样的就是若有佛若无佛都是这样，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实相，都是这个样子佛所有的佛一切三世诸佛的就是出世示现都是为了讲这个。那我们上一次这是重点之一讲说虽然缘起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不管你怎么样子讲了，你讲缘起最基本的业感缘起业这件事情是一切的根本，业感缘起，或者呢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赖耶缘起、阿赖耶缘起，或者你要讲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不管你怎么样讲啦，你都有各种缘起的讲法。就算是十二支好了十二支是当初佛缘起经里头讲的十二支，可是你也可以在别的经论上面看到有两支的，有三支、四支、五支、六支、九支、十支、十一支、十二支，各种讲法。不管是你不管看到多少种缘起的讲法你都要明白佛当初 它最原始是怎么样呈现这个缘起的道理，懂我的意思吗？哦，缘起经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今天节前的第一个重点。那这个就请看到我们法本的200多少页，41，导数第三行，这个就是佛最初好讲缘起经哦。如世尊在缘起经里说，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叹苦忧恼，是名存大苦运集。这是最先佛讲缘起经的内容啊，所以你从缘起经也看得出来哈，佛讲这个他还是在讲四圣谛，对不对？这个只是告诉你存大苦运集，一切这有为法哈，佛告诉我们是苦，可是重点不在于说苦而已啊，哈，不再说苦而已，重点是在这个苦是怎么造成的，就是集。集啊，存大苦运集是这样子，无名缘行啊，这样子存大苦运集。那你假如不是这样无名缘行这样子流转的话啊，这就生死流转了。你假如无名灭则行灭这样子还灭的话，那就是什么啊？灭跟道哈。所以这个还是在讲四圣谛，因为这个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所以虽然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悟的是什么道？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可是佛对无比丘，好，第一次转法轮，第一次转法轮就是最先佛说法，说的是四圣谛的道理。四圣谛，可见四圣谛和十二缘起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不同的面貌。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它不同的面貌，而可见十二缘起是比较难懂的啊。那四圣谛从苦下手是比较容易懂的，因为苦的是我们实际上的生命经验嘛。好，不过这里也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假如你不感觉苦，好，你就是不感觉苦，觉得人生还蛮乐的，三界蛮可爱的啊，这个五欲六尘啊，这个没有什么苦可言的，这个蛮不错的，就实在是很难入佛法，真的很难入佛法。嗯，好，那这是讲，就是跟四圣谛，我们前面讲过的四圣谛啊，其实它是不同的面貌而已，还是在讲这个四圣谛。所以我们从这里哈，上一节课也有讲，就知道说佛他其实。为什么要出来说法呢？为什么要就是示现啊八相成道啊来说法呢？我们讲过，佛说法他其实真的没有，他真的其实没有给我们什么，或者替我们消除掉什么，其实都没有，真的其实都没有，他只是要让我们知道真理实相。实相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实相是这个样子，你不必因为误解了实相，不知道实相就是不了，就是不了两个字而已，所以就生了颠倒，有了颠倒起惑造业，所以就生死流转，这是很佛说这是很冤枉的事情啊，只是因为你不了而已啊，所以佛他只是为了一个了这个字，要你知道真理实相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假如不了的话，你假如不知道真理实相是什么，你起了误会的话，那知上立知是无明本啊，你假如不知的话。可是同样的，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对不对？相同的一个知智，它是无明本，它也是众妙门，都在这个地方。你假如不知道真理实相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你不知道你自己生起各种好异想生非，你自己生出各种念头，全部都是你第六意识心的嫉妒分别，那你就生死流转。你同样知之一智是众妙门，同样你知道真理实相其实就是一切法空，好，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知道实相其实是这个样子，这是佛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只是真理实相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误会了。那我们在哪里误会？我们在哪里最容易引起误会？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在设法上，在这一切我们眼前所好 所看到的所听耳朵所听到的这个六根处对六尘，这个六根门头上啊，这边是我们啊一切误会的来源根本啊，我们最容易啊就是六根处对六尘的时候就升起误会。我们因为这所有这些哈，我们六根处对的六尘，我们把它总说就叫做色，所以广义的色不是指那个狭义的眼对眼所对的对境那个色，不是那么狭义。色，我们在色上升起误会，我们于色不如实知。阿含经里头一再讲这一件事情，我们于色不如实知，这个叫做无明。无明的重点哈，我们不是学十二有知。第一个就是无明吗？无明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你不如实知。可是你要跟着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如实知啦？你不要随便就说我不如实知好不好？你告诉我在哪里不如实知，懂我的意思吗？佛说我们于色不如实知，我们不知道这一切色哈，这一切对境只是有相，但是无实。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梦欲，有没有幻？像幻。像幻戏，一场戏而已。不管是像山河大地那么大，或者是像围城那么细，不管是什么样，山河大，围城细，哈、哦，皆事变，都是事所变。我们今天的重点要讲这个，皆事变，如幻戏，它是像一场戏一样。那一场戏是什么意思啊？佛跟我们比这个，比这个戏，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啊？一场戏它只是重重的缘起，对不对？它只是重重的缘起哦，有这样子一个构想出来，然后怎么去把这个构想表达出来呢？哦，要写成剧本，要找演员，有各种道具，有各式各样有专才的人呢、啊，来集合而成啊。你怎么样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哦，有的不能明着说，明着说就没意思了。有的就是你就是要从演员的表达。从他显的这一部分去看他没有说的那一部分，那个戏才有意思啊！各式各样重重的缘起，才能够成就一场戏。人生不过如此，你说是人也好，你说是法也好，不过如此。佛说不过如此，全部都是缘起而已，重重无尽的缘起。昨天晚上我在色大乘论的课上面就举这样一个比喻，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对着法本，我们读这一本书，好，这是一本书，是不是？我们就叫它这是一本书。可是我就讲，你有没有在这一本书上面哈、哦？你可以看到，当然这是一本书了，这是纸浆做成的了哦，有工人把它装订成了，有打字工人、排版工人啊、哦，怎样哦。好、哦，假如你都不了解法义的话，你至少看到它上面是很多字的啊、哦，它是一张一张纸张钉起来的。你有没有再往前面去看？那纸张哪里来的？是树，大树，有没有？大树砍下来，砍下来当然要工人去砍啊，要有搬运工人去把它运到工厂里头做成纸浆啊等等。你有没有往前面去看？大树不是天生自然，大树是什么啊？有种子长大而成。那种子长大的过程里头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各种因缘的和，还必须没有逆缘，没有逆缘，对不对？各式各样啊。我就后面讲了一句话，同学都在笑。我就说，你有没有在这一本书上面啊，就看到温暖的风，就看到湿润的雨。好，这些还比较容易。你有没有再去问风从哪里来？啊，风只是气压的流动，对不对？你有没有在想气压为什么会流动？因为气压改变了。你有没有再去想气压为什么会改变呢？我就说了，因为有一只小蝴蝶在赤道挥动了翅膀、哦、大家就笑了。当然了，这是比较就是一种比较，这是有理论的，而且是德诺贝尔讲的、哦、混沌理论出来的、哦、好，缘起啊、哦、他佛跟阿难说，佛阿难听佛一再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好像哦，为无明原型哈、哦，乃至一直到后面，好像不是很困难嘛。佛就跟阿难说，缘起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因为缘起二字，其实他要讲的是一切法的因缘果建立。 在我们色大乘论里头怎么定义阿赖耶识呢？也是这样定义，阿赖耶识在讲甚深缘起，也就是一切法的因缘果建立，这是在色大乘论里头定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不过就是一个名称而已，一个名相，一个法相建立而已啊！你一定要懂这个法相在讲什么呀，他在讲什么东西啊？你可以不要用阿赖耶识这个名称，或者你用其他的名称全部无所谓，可是你要知道他在讲的就是甚深缘起，也就是一切法的因缘果建立。 好，我们不过不管怎样了，好，你都要先知道佛他最先讲的缘起哈，缘起经里头那个原来的那个形貌，那个是什么样，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白板第一点，缘起虽然有各种讲法哈，但是根本上面基本呢，我们要先知道就是佛讲的缘起经是怎么讲，然后再慢慢我们就会离开这个缘起经了，就不再一而再而三的提醒大家哈。佛刚刚开始讲缘起的时候是这样子讲，就会慢慢进到哈缘起经啊，其实是，当然我们会对于我们自己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对不对？会对于我们自己呀、啊，我们自己这个生死的流转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死流转有前生有后有来生的啊，可是怎么个这中间是怎么个讲法？我们是怎么生死相续，叫做劫生相续，是怎么回事？怎么生死相续啊？这一件事情，我们当然首先最关心，是不是？通常我们都是这个我，你无时无刻离不开啊。我们从我下手，先知道自己是怎么劫生相续这一件事情，讲三世缘起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必须了解。可是毕竟我们不只是为了这一件事情吧。其实无时无刻哦，没有离开过，无时无刻不在缘起，这个叫做刹那的缘起，无时无刻不在缘起，好，这个叫做刹那的缘起。只要你念念相续，有念就有，就是在缘起了哦。这个刹那的缘起，就是到后来我们在讲的缘起义，多半都是集中在这边。我们即使是讲十二支，也是多半在讲这个刹那的缘起，十二支都是在讲这个哦。这就是我们大乘重点所在，所谓的诸行升起，啊，诸行升起，每诸行就是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法，它的升起哦，这个是。缘起这个字啊，原来巴利文的意思，原来巴利文哦，很长，好长一个字哦，我是不会念啦，不过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好，它的意思就是诸法的升起，就是升起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它原来那一个字，一个字而已，就有这么多的意思啊，诸法升起的原因，升起的原因啊，这个就叫做缘起哦。好，那诸法升起的原因，刹那刹那诸法都在升起。我们说法是什么？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啊，你的心是不是念念相续啊？诸法就念念就是这样，生念相续啊。这个是我们大乘后来会重点会放在这个地方，诸行升起，每一个法升起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我是说升起哦，原生哦，原生的事，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重点，一个在讲缘起的理，一个在讲原生的事，还记得吗？我们一直在讲依着这个缘起的法则，就是这个缘起的道理，有一切原生的事项哦，缘起的理，原生的事，也就是缘起是那个法则，是那个亘古不变的，它是始终不变的那个道理，它是一个法则，那个体，它的体只是一个道理，用道理做体，所以它是理体，它是一个道理。可是依着这个道理，一切法会升起，一切法升起，它背后都在显现这个道理，这样懂吗？你不管从道理来讲，或者你从这个原生法，就是这个果，已经这个道理显现了，显现在哪里？显现这一切事相上面，人啊、事啊、物啊，都一样，这些已经是原生的事了，它已经是个艺术果了，它已经显现了，显现成熟才会显现嘛，它已经显现。可是这个显现，好，显现之前必定有一个怎么样啊？有一个缘起的法则在运作，这个缘起是一个定律，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因果律，缘起它在表现的是一个因果律，一个定律啊。所以在原生的这一切事上面，你要看到缘起的道理，所以缘起的理，原生的事。好，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天讲的一个重点啊。我们在这一切原生的事上面看这个缘起的道理。你看，我们不是只告诉你一个缘起的道理，缘起的道理其实在讲四生无生，在讲无生。可是我只要直接跟你讲无生，那你还是会问，那这一切法是怎么生？我假如一直跟你讲这一切法是因缘聚集而生，是不是这样子？因缘聚集而生，你就会比我说是生不生要容易懂了，因为有了一个理路可以依循，是不是？它是因缘聚集而生啊、哦，所以因缘聚集而生，你接下来就要问了、啊。那么因缘是什么？何等何等何等何等是这些缘？你说这一切法是缘生法，因为是缘生法嘛，它就是因缘聚集嘛，所以它不是天生自然有的，它不是这个样子。那因缘聚集，因缘慢慢的离散消失。所以一直在改变，刹那刹那所有的法都在改变，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是这个样子，我们说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的，或者说是自性空的，或者说是空性的，或者说是性空的，你都可以这样子，你都可以讲。根本的讲法就是佛最先讲的这一切法是缘起的道理，它所显现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它是性空的。好，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听缘起性空，可是佛当初讲的就是一切法无我。佛不管讲什么，他从各个角度切入都是为了跟你说一切法无我。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懂，这个实相真理我们不懂，所以才会受苦。所以说佛法是破迷起悟为宗，要你不懂，你不了，你不知，这个叫做迷嘛，无明嘛，就是无明迷嘛。所以破迷起悟，让你只不过是让你了，让你知，让你懂，让你解除误会而已，不是其没有给你什么东西啊，没有给你什么东西，只是让你就是解除这个误会而已啊。你因为有误会，你会升起我执法执，你会升起烦恼障所知障。这个二执二障就是我们轮回生死，轮回生死的根本。那佛说法只是叫你破迷起悟，解除掉这个误会，去掉你的我执法执、哦、烦恼障所知障，你就我们叫做离垢清净，就是即灭了，就是三法印里头的涅槃即净。佛法只是这样子，这个叫做离苦得乐，不是真的给你一个乐，不是这样子，不是把你的苦拿走，佛没有办法把你的苦拿走。所以要很清楚，我们一开始第一节课就讲了一个例子，佛法是怎么样让你离苦得乐，你不要误会哦。佛直接可以让你离苦得乐，假如佛那么慈悲，假如他有一个办法直接就让我们离苦得乐，他就直接把我们不管是抓到极乐世界也好啦、哦、或者是就让你见到真理实相也好啦，不管什么方式，假如他做得到的话，他会不做吗？他假如不做，他做得到而他不做的话，他算什么慈悲？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可见的佛法所谓的离苦得乐，不是在拿掉你什么，或者你说苦，把你的苦直接拿掉，或者你说要乐，我把乐直接给你，佛法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用什么例子来讲佛法不是这样子？我们用有一个妇人死掉孩子，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举那个故事？嗯，那个妇人死掉孩子很苦很苦啊，很苦。我觉得只要你是有过经验了，有过生过孩子，有抚养孩子长大的经验，你会知道、对一个母亲来讲，我想父亲也是一样、孩子死掉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那个母亲就去找佛陀、说可不可以让这个孩子、复生啊。那假如是、有别的宗教信仰的话，就会显现神通、就让人死而复生了等等。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佛说可以解除你的痛苦，但是佛所用的解除痛苦的方法是要他让这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自己去明白死是什么一回事，是不是这样子？就叫他去城里头问。你只要在城里头任何一个没有死过孩子的、没有死过人的人家，要几颗米粒、几颗麦子，或者几颗戒指、几颗芝麻，那个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只要你从 没有死过人的人家，要一些这些谁一定会给你的这些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佛说他就有办法让孩子活过来。结果那个妇人，那个妇人算是根性不错啊，那个妇人走在这个佛里，在这个城里头一家一家的问，走遍了大半个城，好，还不用到全部的城里头每一户人啊，走遍了大半个城以后，他明白这一件事情了，他明白这一件事情。所以佛法只是在讲这一件事情，明白，让你明白，明白，明白，明白。那明白要从哪边开始？明白要从你不明白开始。无明，你到底不明白什么？你到底在哪里有了误会？要从这边开始。所以十二有知一定从无明。你不要把十二有知当作是一个直线，无明是头，十是尾，不是这个样子。它是，我们不是常常说它是一个环吗？它是一个环，它是一个环，一个圆形，那个环，它是一个环。它是任何一只都是头，都是尾，任何一只都是。好，通常我们说无明开始，好，是因为你任何时候都在无明啊，你任何时候都在无明，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已经开始十二有知流转相续了，懂我的意思吗？你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我这个执着嘛，我这个执着俱生我执啊，任运而起，任运而起，你真的就是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很可怜，我们凡夫，我们叫做凡愚啊，我们叫做颠倒众生，很可怜，就是这样。任何时候我们离不开这个我，你透过这个，你透过这样子好，我，你离不开我，就是你有我见，你透过这个我见出去看事情，看一切人事物，你透过这个我见出去看，你透过我见出去看，就表示你在截取因缘，你有筛选，筛选。跟你的我见相应的才对你来说生事生法，跟你的我见不相应的呢啊，跟你的我见不相应怎么样？你升起各种的，要不然就是共高我慢的心，要不然就是嗔恨的心，要不然就是这样。我们任何时候离不开我，然后这个我见是一切见的根本，一切见都有我见生，一切的见都有我见生。所以佛才会他自己悟道以后哈，他讲开佛悟道以后，最先是没有讲话，三七日之间哈，他自己的自证境界现起来，就是华严经的那个哈，华严那个华严海会的哦，那个华严法界现起，三七日间佛是自己在自证境界里。可是好，这个过了以后，佛本来是想要圣默然，因为缘起甚深啊。讲给众生听因缘，佛认为因缘可能还没有到，缘起太深了，众生听不懂哦。那后来经过有没有还记得吗？好、哦，天王请法啊、哦，请法以后，佛才开始好答应要讲法。那佛去对五比丘讲，最先讲的是四圣谛，这我们以前都学过。可是以前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讲，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他开口啊，不讲他自己自证境界，没有讲话，他自己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书上说，经论上面说，佛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一样，就是佛性，每个人都有，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为什么我们被称为所谓的在禅的如来，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有垢的真如？我们为什么被称为这个样子嘞？哈，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所以我们不能够证得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的如来智慧德相，是不是？那个真如性，那个如来性，我们为什么会有，但是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哦，是因为怎么样？哈？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那妄想执着又是什么？妄想执着是什么？你看到这一句话，你接下来难道不会马上就是要马上你就会有这个 有这个问题了。那妄想执着是什么？你赶快跟我说啊，妄想执着是什么？还要看我同不同意你说这个是妄想执着。那假如你同意真的是这样妄想执着的话，你的心才会死心塌地嘛，对不对？因为有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那你就知道我有妄想执着，那么我怎么去掉妄想执着证得我原来有的那个如来智慧德相？是不是？是不是苦集灭道四圣地？是不是你就会很急着要赶快去问，那怎么样去道？这个道地在哪里？怎么样去修这个道，能够证得那个如来智慧德相？啊，证得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极净涅槃哦。好，所以佛说法哈，越来会觉得，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切进去哈，佛说的法都从头到尾完完全全一致，那个目标很清楚，那个方法很清楚。对我们来说，唯一困难的就是从哪里下手，从哪里下手。好，这是缘起经哦，缘起都在讲这一件事情哦，它是根本的理论呢。然后它呈现的面貌是很多样，但是它理论根本的理论就是一个哦。那这是我们说这个是缘起法有多种的讲法，这第一点。第二点，缘起就是全部的佛法了，不管是刚才已经讲过复习过用四圣地来显现，或者是在前面一点我们讲过的啊、哦、白法或者是蕴触界，对不对？白法和蕴触界是一样的哈、哦、他们是相色的关系啊、哦、那通常我们就讲一切法在哪边哦，一切法太多了怎么讲，我们用很多种不同的归类方法，你可以把它归设成五位白法，对不对？五位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不要忘了口诀是什么，口诀是心法是一切最胜故，这是下面接着的是每一个五位白法的体耶，你知道吗？是口诀耶、哦、很重要哦，要真的要会背才行、哦、一切最胜故，与此相应故，这个指的是心所了嘛、哦、这第二个嘛，与此相应故，对不对？二所现应故，就是色法是排在第三个了，我们现在不是讲第三个吗？色法是什么？是心法和心所法的现影，二所现影故，三位差别故，这在讲第四个了，就是心不相应行法。心不相应行法是三位差别故，也就是前面的三个心法、心所法和色法的分位，它是假法，它只是心法、心所法、色法，就是心法跟色法了哈，因为心所法系属于心所，系属于心王嘛，心法和色法的假合了哈，这个是，所以重点你其实应该知道了，我们这一切苦其实都是不明白啊，它都是假法，它都是不相应行法哦。好，那这是第四个心不相应行法，到第五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世所显示故，那四当然就是前面四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是明着跟你讲了，它后面所显现的那个离体是它显现出来的，显现出来不是明的，就是前面在讲了，后面四所显现的是什么？是无为法，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好，把一切的法根本讲不完呢。哦，这些林林种种森罗万象哦，这种千百万亿这种法讲不完，把它归设成五位哈、哦。那世亲菩萨很慈悲啊、哦，又把它所有一切的法，把它只用100个法做代表。这一百个法，并不能够摄尽天下一切的法。但是为什么选择这100个法呢？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跟我们的修行最有关系。我们迷在哪里？它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破迷起悟？怎么样修行？让我们修行会不得力的那个八大随烦恼。好、哦，它是用这种角度来检择，所以它检择了100个法，世法、出世法都设尽在它所检择的这100个法里头。这样懂吗？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要看详细一点的话， 你看瑜伽师地论就有660法哦，好，这是白法。可是假如你觉得白法还是太多的话，你假如不喜欢这样子的学习方法的话，佛还有告诉我们运五运，用五运，五运只是色运、受运、想运、行运、识运，一个是色法、色运，一个那四个是心法，是不是这样子？那就很，那就不是简化很多吗？有没有？你可以用五蕴的方法了解一切法是什么，你也可以用十二处或者是十八界的方式来了解，来了解，对不对？一切法是什么？那我跟大家讲，我们学唯识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十二处，就是我们慧琳师姐上一次的报告，你可见得她很抓得住重点，在唯识里头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十二处内六处外六处根对尘升起识，有没有？根尘识三合合叫做什么？处心所，处以后分别变异，处为受想思之所依，是不是五蕴出来了？是不是五变形出来了？有没有？从哪边出？根对尘，一切法从哪边发生？根对尘。这也是我们今天阿赖耶识要讲的，浩浩三藏不可穷，原生七浪尽为风。一切法从哪边开始？本来浩浩三藏不可穷，浩浩三藏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深深的海底你怎么会知道？是深深的海底，平静无波，平静无波，种子啊，这个在指种子，无形无相，无形无相的那个种子，它没有原因，它不会起现行的，它带缘起，缘生七浪静为风。好，静指的是什么？根对尘，根对尘识就升起，所以十八界就十八界跟你讲的更详细，而这个根对尘识升起就是我们的五蕴，五蕴，五蕴成立了，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就成就。好，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啊，在瑜伽师地论里头，这个地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缘起是在这个地方讲缘起实相，它有一个缘起实相，听得懂的同学是我们一起跟廖老师学过了，就稍微复习，听不懂的同学你不要在这里生烦恼好吗？因为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范围，好不好？哦，缘起实相在哪边讲？在就是在这个十二处里头讲，然后他告诉你在十二处那边哈，缘起实相，可是他跟你讲缘起实相归纳起来只有四相，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我们是不是学过啊？苦地的四行观是不是观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有没有？假如你们有录音或者有写笔记的话，请在这个地方多用一点功夫，多花一点时间，要常常复习好不好？苦地的四行观，无常苦空无我哦，好，这缘起相，这个是缘起，就包括全部的佛法。那虽然法印啊是要在缘起后面才讲，不过到讲法印的时候，它已经只是一个结论了。你讲三法印、四法印，或者说一实相印，它已经是结论了。所有的我们讲前面讲过所有教理的结论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法印那边势必不会想讲，很快就会讲过了。我们真的哟，现在讲缘起哦，是你前面没有听没有关系，现在这里很注意的听，哈、哦，你后面不来了没有关系，这个地方请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听，好吗？这里我们在这个地方哦，节前身后，在这个地方哈、哦，缘起这个地方，缘起这个地方哦，真的很好好的，好好的把它，好，所以缘起它是一切的法，所有的法哦，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又再回头说，我们一而再从头到尾，从这一节课开始，第一节课到现在没有离过这个重点，你知道吗？佛啊，世尊啊，我们的根本的老师啊，哦，这个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形容他的伟大，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言语无法表达他为什么要示现好、哦、这个说法呢？佛说法不只是说缘起，其实佛说一切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哈，要叫我们明白无我的道理。这就是佛只是为了要我们明白实相，真理实相是什么？他就是为这一件事情啊，好、哦、出现于世。 佛位一大世因缘出现于世。那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讲的，一切法无我，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不管你用多少个名相，都是这一件事情，一切法无我，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所以你从何等一切法去了解这一切原生的法，然后何等为无我，为什么说有这一切的法又说是无我呢？好，无我包括人无我、法无我嘛，布德嘎罗无我、法无我，就在讲人空、法空、二空真如嘛。所以何等一切法告诉你这个依着缘起的法则所生的这一切原生的事，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告诉你这一切原生的法它显现，它一定遵循着一个法则。我跟你讲，它一定遵循着一个法则。假如一个法一个法则我们不要学了，那根本不可能学尽的，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家在不是这样，一切的法虽然每一个法各个不同，每个法各有自性，它不每一个法都不同，因为所依所缘住伴业用，对不对？都不同嘛，每一个法表现的自性是不同的，但是好家在它都是依循一个道理，一个法则在运作，就是缘起的法则，缘起的法则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那缘起的法则，这个缘起啊、哦，这个真理啊、哦，假如你能够很正确的了解的话，你才看得懂因果，否则你都是在胡说八道，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我相信我们不至于波无因果，这个大邪见，我们不至于啦。可是我们虽然不会波无因果，我们通常都是在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所以正观缘起，你一定会深信因果。虽然正观缘起，缘起的背后讲的是无我的道理，自性空或者空性。缘起的背后，他要讲的，他没有明说的，佛密意说的是性空。但是，你假如了解缘起的道理的话，你一定会深信啊，深信因果不虚，所以因果不会辜负我们。你这世间事哈，我跟你讲，世间事啊，假如你没有被这个世间事哈诓骗过啦、辜负过啦、哦欺负过啦、哈冤枉过啦，那是你运气好了，很恭喜你啦。假如你被这些世间事哈辜负过啦、诓骗过啦，哈，那也没什么。可是真正的因果不会辜负你，因果因为因果绝对真实不虚，所以我们叫做因果不欺嘛。有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你会相信因果不欺，一定必然是，一定是你能够正观缘起，否则你怎么可能相信因果不欺呢？我明明看到很多世间的好人下场很凄惨，我明明看到有些人无恶不作，但是他的下场，哈，怎么样？山珍海味啦，绫罗绸缎啦，功名利禄啊，要什么有什么，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假如你不是很真的是明白缘起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你怎么解释？假如你在这个现象上面，你明明就看到世间法是不公不义的，你假如你截取这一段因缘来看，它的确不公不义的，你这样截取一段因缘来看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怎么去相信佛法？这个事情哈、哦，我心里头也是很感触很深呢、啊。你知道，我们中央银行曾经在桃园大园空难里头哈，一下子死掉行里一半的一级主管哦，包括总裁夫妇，还记得吗？这个是民国87年2月16号的事情嘛，桃园大园空，我会记得这么清楚。中央银行，我们一下子包括我们总裁夫妇哈、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局处长啊，像外汇局长，我们外汇局长全部那次大园空难。一次全那次全部在空难里头过世。别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跟过那么，我没有跟过那么久，那么长时间的跟过，我不清楚。可是我们外汇局长，我倒是有长期的很长时间的哈跟过他。跟着他，你知道吗？知道他 知道他怎么做事，也知道他怎么想。好，我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你观其言还不够，你还要观其行，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知道我们外汇局长是怎么样的人，一个那样子的人会这样子的下场，请问你要怎么安慰你的心？你要怎么安慰你的心？要怎么安慰？你知道为这种事情，我们也很多同事需要做心理咨商。那其中就有一个我们同事哈，我们外汇局的同事就说，他绝对不相信佛法这个骗人的事情，他绝对不相信。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下场，你叫他相信如是因如是果，打死他他也不相信。好，假如没有办法真的正观缘起的话，也是不可能深信因果了。假如你正观缘起，正观缘起就可以深信因果，接下来的事情一定是你会痛念无常，这个时候你就很可能把生命献给三宝，此生就只是乐断乐修，这一条路走起来真的是不疲不厌不退转。这一条路走起来，每天早上一醒来觉得好高兴我今天没死，活生生一条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鱼一个活生生的人可以继续我这个还不懂的道理我没有除去的习气这个我可以继续的学习。真的这个世间娑婆世界它就是一个教室，一个学校，一个道场，它就是你就是要活着，用你这个活生生的生命，你就是要用你这个生命去学，所以也会好好的爱护这个身体爱护这个身体。你的生命是阿赖耶识它是需要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做医治。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好好爱惜你的身体，是因为你要继续学法，所以它是一个法器，它是一个法器，而不是每天在像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的事情到外面去捡垃圾回来装，捡垃圾回来装，执着不舍的装这个垃圾，把好端端一个阿赖耶识搞成了垃圾桶、粪色烫，这样讲对不对？就不会，你就不会这样子，你不会愿意，你真的不愿意，你知道吗？真的不愿意每天这么好的法在这个地方，这么好的法在这个地方，人生难得以得，佛法难闻以闻，道场难值以值，善知识难遇以遇，你还要干什么？你还要干什么？我在讲给自己听真的，你还要干什么？好，就会这样子一定是正观缘起，正观缘起才这条路那种心心会找到一个磐石，你知道，一个磐石，一个心锚郑思妍老师说，一个心锚，你的心像下了那个锚，船不是要下锚吗？才会在那个大海那么大的那个浪海浪里头，它会稳定，不会被海水就浪就飘走了，对不对？要有锚，你的心也要下锚你的心会安定如磐石，这是我们说的终极关怀。你人生应该到这把年纪有的同学还年轻，但是很多同学到这把年纪你已经不是在那个 Maslow 的那个需求理论里头的那个最下层实设，不是，也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归属感安全感你的最先的归属感安全感在哪边追求，都是五欲六尘上追求嘛，所以要名要利嘛，要情要爱嘛，因为那个是你的归属感，是你的安全感嘛。所以每一个人从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一个是男朋友找女朋友，女朋友找男朋友嘛，结婚，另外一个呢工作嘛。所以有的人会变成工作狂，因为那是他的归属感那是他的安全感是不是这个样子？有的人这个一男女朋友一分手他就要死，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来自这个地方嘛？好，我们到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应该会有一个自己会有一个明白在心里了。 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人说哦，我这些都很圆满，我家庭很圆满哦，我这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哈、啊，功名利禄，五子登科，好 ，OK。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说哦，我追求的是自我实现。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是吗？好、哦，他会有一个自我实现，有个使命感在。这个就是所有的 Maslow 他的需求理论讲的，到自我实现为止，这是最高了，最高层了。可是他在临死以前 ，Maslow 临死以前，他死之前五年，他修正他的理论，在他这个哈 triangle 这个黄金三角形上面最顶端呢、啊，就是那个三角尖尖呢、啊，他加上一个叫做终极关怀，也就是超越，超越他下面所说的这一切的需求，超越有一个终极，你究竟为了什么？那个终极关怀，他说这个终极关怀啊，就必定是。在宗教中，我们佛法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啦，因为一般的宗教哈，按照大英百科全书宗教的定义啊，宗教的定义，他给宗教的定义，一般的宗教所谓宗教是叫所谓宗教是叫做有神，超过人，超过人类有神啊，叫宗教。我们佛法不是这样子，你只要是在自心之外的，有什么东西全部外道，全部外道。佛法不是讲这样子，佛法它是教育，道理就在这边，它是叫你认识真理实相，跟你的其他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一般的什么什么西方东方都一样价值观没有关系，它只是告诉你佛所说的真理的实真理实相是什么，佛法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当你接受佛陀的教育啊，这个佛教佛陀的教育，当你接受佛陀的教育以后，你必定会升起一种宗教的情操，宗教的情操。好，这个是说，好，世尊啊，他说佛法的目的哦，不管他用什么形态说佛法哦，他说佛法的目的都是在讲这个真理实相，什么呢？什么呢？就是无我，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也就是人空法空。二空真如，真的如是。好，这是节前哦，我们用了一个钟头节前，然后开始进到今天的好身后啊，今天的部分。今天的部分，首先我们说缘起意云何？缘起意啊，为什么叫做缘起呢？为什么云何？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云何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缘起名缘起？为什么要叫做缘起呢？好，缘起意最简单的讲法，待缘而起，所以叫做缘起。待缘而起，所以重点就是缘，待缘。我们说阿赖耶识是一切种子哦，它很重要，你要知道种子怎么来。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有种子，每个人都有种子，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种子是什么，因为种子。无形无相，种子它变一切法界，但是种子你要等到现行以后，你才哦知道你自己原来是这样子的个性啦，这样子的人格啦，哦这个样子的所谓你是这样，你是那样，人家说你的你是乐观的人呐、啊，你是悲观的人，你是积极的，你是消极的，好，你这个人都喜欢从负面看，你这个人都任何事情都很我见很重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从你的怎么样现行来看才推知种子本身。虽然我们说它变法界，但是种子不见得哦，不一定哦会起现行，关键在哪边？待缘起，关键在这边。待缘起啊，既然待缘起啊，待缘起啊，因缘而起啊，缘起故、啊、叫做缘起。那既然是这个样子，你接下来不是要问吗？啊，你接下来就要问了，就是下面讲的，待何等缘？缘是什么？啊、什么缘？是不是就会有一堆问题？这是我们学习的方法，唯识用的学习的方法。好、啊，这样子啊，好，待何等缘？那根本上你就要知道四缘嘛，有没有？我们以前都讲过眼是九缘生啊，耳是八缘生啊，对不对？连心都是缘起的，连心都是缘起啊。可是基本上所有这一些缘起都包括在四缘里头，有没有？清因缘有因缘的种子， 啊、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增上缘啊，这何等缘起就四缘，基本上就说四缘。好，这是缘起，为什么叫做缘起啊、你看哈、那我们仔细的解释的话哈、有很多种解释的方法，十二有之是一种解释的方法，用四缘哈、四缘生法嘛哈、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有非常多种解释的方法了。我们前面说的很重要的五门生法，所依所缘住伴业用自性，那也是五，在这五门里头就是四缘生啦，十二有之里头也是啦，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只是就是用不同的方法要你明白这一件事情。你用这种方法讲不太明白，那我佛就换另外一种方法讲，用了好多种方法的讲啊、不过它的重点就是都是这样子啊，待缘而起，那你何等缘，这变成是一个下面的重点了哦。好，你看到这个哈，就是我们也是上一次哈在讲名义的时候哈，一开始就讲的240页导数第五行，240页导数第五行有没有讲到，即无名等一一知，各个别法一字种之为因生起，看到这边没有，字种之为因生起。好，这个就讲它，这个是在讲因缘啦，因作为因，作为因，我们通常讲亲因啊，作为因的这个缘，可是作为这个缘哈、这个为因生起哈、很重要很重要，我上次就一直在这边强调，你要记得是要带缘起，除了这个哈、自种子为因以外，还要带众缘，带众缘哈、好才会有自法的现行哦，那讲清楚哈、自法的现行、要自种要他缘，就是有所依有所缘有住伴，对不对，生起业用，我们就把这个用摄用为体，就说是这个法的自性生了，这样子、说明缘起，这样懂吗？所有前面我们讲过的教理、其实你都可以用缘起义来摄。那比较难的，佛为什么要说这些缘起呢？为什么要说，或者佛为什么要说前面的运处阶和白法呢？都是因为这个就在241页的1234561234566第七行的最下面，云何缘起，云何缘生，看到没有，缘起讲道理，缘生讲事相，对不对，缘起的理，缘生的事啊，这讲很多了，所以缘起讲它的道理，它是这样子，这样子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啦，然后缘生就讲果了嘛，是就有了这样的事相了，缘生哈、云何缘起，云何缘生啊、这两个名相，缘起和缘生它有不同啊、为诸行生起，为诸行就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的生起，一切有为法各个不同，千差万别，有没有共同的特性呢？我们叫做法性，有没有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呢？有没有一个所有各个不同的别别相，有没有一个共相呢？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做法性啊、好，为诸行生起法性，是名缘起啊、好，那个这下面就比较难，我们上次有其实有这边解释很多啊、好，就是名缘起，缘起的道理，即彼生一，就是生果，生那个果，说明缘生，缘生的事啊。那总体来说，你不管叫十二有知也好，十二因缘也好，十二缘起也好，十二缘生也好，这个都是一名了，不同的名称而已。我们可以说十二有知，十二缘起，十二缘生啊，或者十二因缘都可以。不管你怎么说，它都是显示无我。佛说一切的法都是显示无我，一切法无我，它都是在显示无我，缘起显无我的理，缘生显无我的相，有这些相哦，有哦，相就是有嘛，有这些相，但是有这些相，这些相只是因缘聚集，它只是一个和合，所以 我跟你们讲一个，就是总持起来和法都是一合相而已，它就是和合而已。和合是什么意思呢？啊，24个不相应行法里头的第23个，和合是什么意思呢？众缘聚集啊、它就是众缘聚集嘛啊、所以你从众缘聚集，它只是众缘聚集，它不是这样子天生本来有，它只是众缘聚集，所以就显示无生的道理，对不对？我们叫做前面说的无我理， 对不对？但是众缘聚集就显示一个原生的相啊，我们叫做无我相，它没有这个我，这个长恒住不变异，你可以叫它生叫它不生，或者叫它如此生如此，或者是生这样生那样，如此生如此不生，你都没有办法，它只是因缘的聚集，因缘有就有，因缘没有就有就没有，因缘变就变，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它全部都只是因缘。好，这个样子就是怎么样显示无我相。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讲什么无性，讲什么无相，好难懂哦。无性之性，一切法的法性是什么？无性性。这是什么意思？无自性性是法性，一切法的相是什么啊？无相相，无相之相就是诸法空相啦，是什么意思？你会觉得很难懂，对不对？可是现在你就不会觉得很难懂了。你假如顺着这个道理这样子思维下来，它不会很难懂嘛？这样知道吗？好，缘起就显示无我的道理，无我理；缘生就显示无我相。好，这些相，这相明明就有啊，它缘生相。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可以从这一本书上面看到吗？你可以看到，你在这一本书上，你可以感觉到风吗？感觉到水吗？你会感觉到蝴蝶翅膀在震动吗？重重无尽的缘起，无我相，无我相啊、哦！有知因缘艰险，无我理和无我相。所以佛陀说十二缘起的道理，主要呢就是在显示有情的流转生死并没有主宰，没有一个什么上帝啊、神啊什么主宰。你自己也不是主宰，你讲一定要讲有主宰的话哈，勉强说了，就是你自己的什么业力啊，业力啊。可是业力是什么哈？业力是什么？好，我们今天这个是重点要讲的哦。好，并没有主宰，自没有主宰，没有自在故时的我体哈，这个我们称为我啊。哦，没有这个啊，和外道所记得作者受者，唯是烦恼业行苦果的相依循环的因缘相续而已。这个上礼拜我们已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讲啊。好，这个我现在念到的这三段，是不是就是这整个名义，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天讲的重点？有没有？我是不是有分三段来讲啊？你自己把它画一画啊，这是重点啊。好，好，那上一次我们也已经讲了一支，就是无明支啊、哦。我们讲了无明支，所以在无明支这一点这个地方哈、哦，你不要去搞那么多的分岔，你要把心力集中起来。无明哈、哦，讲无明这一支的时候，重点你就要集中在这个无明支的第二行，不能如实了之，这个叫做无明，你不能如实了之。然后你要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不如实知了啊？我刚刚有没有讲？于色不如实知，这佛在阿含经里头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讲，我们于色这一切境界人事物不如实知，因为于色不如实知，所以就会于受不了，我们就会怎么样？于依他起自性取彼相貌，我们就会在这一切原生的事相上面好好去领纳那个境界，是不是受生起来了？有没有？然后依着我们领纳境界生受，我们就会觉得顺我的意，不顺我的意，这就是你怎么样啊？我见嘛，我见在我见上升起，我执法执，有了苦受乐受受，然后还自己觉得吼吼，你还自己觉得你很有道理，很会分别，这个四字变通全部起来，就开始细论分别。于无意中增益为有，这是遍计广益了。好，就是这样，我们于色不如实知，然后就会在阿含经里头是讲，我们在舍大圣论里头，它是于色不如实知哈，底下就是你因为于色不如实知嘛，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认为这一切色法实有，有没有？你会认为这一切色法实有，它本来就是因缘聚集啦，它是皆四变，它是四变。举例来说，就是如幻梦。如一场戏，有没有？可是你认为它实有，你认为这一场戏是真的，这个戏是真的，我们用自己一生的生命演的这一场戏，你认为是真的，你一旦执戏，执这一场戏是实，那就是遍计所执。假如你知道它只是一场戏，它只是一场戏，戏是什么？戏是因缘聚集嘛，对不对？它只是一场戏，那就是缘成实相。 所以这又是一个分类的方法。一切的法，一切的法就是三自性全部摄尽。三自性从哪边开始？在道理上面讲，就是从一他起自性。其实三自性其实只有一个啦，一他起啦。一他起，你因为不如实知，你不如实了知，所以变成遍计所执。假如你如实了知，你还他一个清净的一他起，那就变成圆成实。这样懂吗？就一切法三自性摄尽了。好，所以无明这个地方，你要把重点放在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叫做无明，不如实知啊。不如实知就会知上立知是无明本。你自己知上立知，立你自己的第六意识分别，遍计广义，第六意识嫉妒分别。第六意识嫉妒分别就是我们下面讲的行知啦。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是它的体是私心所。所以私心所是还记得吗？私心所啊，还记得吗？私心所哪三思？审审律师、决定师、动发圣师，这是不是三业造作？是不是三业？三业，这就是行知嘛。所以它是以私心所为体。那这个私心所哈，这个作用很强大。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它是意心意奴役你的心啊，奴役你的心。而心生，你的心就是一切法喽。这个私心所，它很那个，它意奴役你的心，还记得前面吗？它的业用是意心奴役你的心啊。你的心用什么方式表示？习气啊。你遇到境界你就会那个样子，你自然遇到那个境界，你的习气就现起来了，也就是无明就起来了嘛。无明就起来，你遇到境界你就无明就起来了，所以叫无明相应处。好，所以行知就是这个，就三业造作。所以我们看行知三业造作啊。第二个行知，行是造作意，行就是牵流造作，造作意啊。既由前无明，前面无明，无明是什么？不要忘了，无明是什么？无明叫做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叫做无明。你不管说是不知，说是不了，说是不如实，都可以，不管你怎么讲，无明就是这个意思啦。你就是不能如实了知。不能如实了知，这个叫无明。无明有很多，就是一门那个意不同的名称啦。无明也是无明，还有一个一名就是习气，它就是习气。什么习气呢？最重要的是名言习气是无明。有业，现在要讲的行知的业呀，业哈业，你这样一遍这样子造作，最后都会用名言的方式摄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最重要的名言种子，就是无明习气。所以我们在讲细论分别，就在讲你的无明。好，所以在讲阿赖耶识最重要就是在讲种子怎么起现行啦，在讲这一件事情啦。那种子怎么起现行？你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种子，对不对？啊？种子怎么起现行？你首先要问，那什么是种子啊？我种子从哪里来呀？我不会无缘无故就有种子吧？什么？你在讲什么东东啊？种子是什么呀？好，有跟你讲，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习气。那这个习气是什么？怎么来的呢？这个三业造作，所以行缘是三业造作，种子就是这个。所以无明啊，又有一个名称就叫做习气，它是怎么来的？行知来的，三业造作来的。好，所以行知就是行是造作意啊。即使由前无明所发动的招感总报的身与意三业，所以你在行知这个地方一定要知道，它讲的是身与意三业。不过这边它特别告诉你是招感总报的身与意三业，也就是说这个身与意三业哈，这个业哈，这个有业，你只要有行业，就会有习气留下来，对不对？就是业力，那个业力。那个业力呢，我们说借地随他业力迁呢、啊。这个业力就是你这一期的果报生结束了。你下一生那个是异俗果报可是那个异俗果报你为什么会招感这个异俗生而不是那个异俗生，就是你为什么会生在人道不是畜生道，它总是有个原因吧。那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边所讲的那个总报，你生到人道，生到畜生道，那个叫做总报，招感总报的生与欲三业。可是即使是生在人道，也有生在美国的跟生在伊索皮亚的， 对不对？你那个就变成是你那个受用境界是很大的不同，或者是你自己同样生在美国，也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愚笨嘛，有没有？不见得生在美国就命比较好哦，我觉得是生在台湾比较命好哦，因为台湾是所有全世界娑婆世界佛法最兴盛的地方。好，所以这就看你自己怎么想啦，就有那个，这个是总报，总报相对一定有一个别报，总报是满业所招，好，总报，那当然就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啊？总报是隐业，隐隐业所招，那相对于这个隐隐隐你到哪一去哪一道的这个隐业，那当然就会还有一个满业，对不对？那个满业就是你寿命由业力啊所感的这个寿命有多少啊？哎，你的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你是聪明还是愚笨啊？哦，这些都是所谓的那个满业的那个别报啊，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讲的行之啊，是招感总报的身与意三业啊。那这个其实哈，我们倒是没有必要在这边做这种详分别，你知道吗？没有必要。好，反正就是业力，重业很重的业，牵引业重业，当然就是招感总报的，引你到哪一道嘛，是不是？那个比较轻的业，比较会改变的，那比较轻的业，不是增长业啊，或者不是故事业啊等等，那些就是比较是算是满业的别报的，不必。因为重点是不管是隐业也好，满业也好，怎么样你都要注意，只要是佛弟子重点当然是在明白教理，可是等你明白教理，你再去按照教理做，我告诉你美乎啦，真的来不及。所以不管你懂不懂道理，你一开始学佛保护你自己，你就姑且信之好不好？是不是保护你自己？不要等到以后你再来后悔来不及了。就是什么持戒嘛，戒律嘛，戒律是一个安全网，保护自己嘛，保护自己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你不要乱乱去触嘛，你乱乱去触再回来擦屁股收拾残局何苦？戒律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十善业啊，虽然十善业放在人天的果报里头啊，可是十善业是大地耶，它是我们每一个人脚站的地方。你不管是要你说你要什么声闻行果也好，菩萨行果也好，不管你说什么东西啦，你的脚一定要站在地上，不是站在空中吧？这个十善业就是大地，这样知道吗？你只要是行十善业，你持五戒十善，你还管他什么隐业满业总报别报，懂我的意思吗？好，都是业力啦，不用在这边分啦。好好，这边好，所以重要的是体，这个行之的体是什么？它的体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的实行所，我们刚才一直讲这个最重最重，所有你会这样子做会那样子做，那个背后都有一个你的想法，对不对？有一个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就是这个私心所想法。所以我们把想哦单独立为一支叫做想运，有没有？它只是一个心所业，只是一个心所业就立一运，你可见它的分量是多么重要。想哦，想你构化你的法界，构化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就是这个想心所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哦，这个就是我们遍计所知的那个能遍计啦，遍计所知的那个能遍计所知，什么是能遍计，什么是所遍计，是不是这样子？遍计所知嘛，那个你在遍计所知的时候，什么东西在遍计呀？就是这个第六意识的思心所想。三业造作后面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是它的体，行之的体。好，最重要就是这个，知道吗？好，重点在这边。好，无明那一支你一定要知道，无明就是你不了真理实相，你不了，你不解，你不知，所以你就会起惑造业，你就会颠倒。哦，颠倒也是一个很好哦。无明有太多不同的那个名称了啦，哦，好多，真的好多。那预期四地的时候有19个。还不止，在别的地方还有呢，哈。我曾经问过老师，这么多名称来讲，无名， 那当然有必要啊，有这么多名称就表示说他给你不同的角度去看嘛。哦，我就问老师说，我问老师，你觉得哪一个名称最重要？我连这个都会问呢。老师就跟我讲，颠倒，颠倒。你知道楞严经整部经就在讲这一件事情，消我一劫颠倒想。颠倒，颠倒是众生的译名哦，颠倒哦，颠倒哦，颠倒，就是不能如实知，好不好？这个是无明啊，然后无明下来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你根本颠倒嘛，所以你做的一切就你的三业啊，你的这个行业三业造作就不太高明了，就不太高明，因为无明故，你三业造作真的是不太高明了，这业上造业。我们现在在学的，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业上见道，在所有的这一切三业生生与育，在一切这三业上面，你看到它显现，它显现一个道，一个道，一个缘起的道理，原生的思想。你要在也是在一切这一切诸行上面要见到道，不是在像以前一样，好，在依着业随着业就继续在造业。好，这是行知的重点，好吗？那另外这一段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哎，我们正式班的同学的入学考试题目，答案在这边。十二有知里头的行，和诸行无常的行，和行运的行有什么不同？答案在这边，你们入学考试的题目啊。这个十二有知的行，委取招感总报的善恶业立志。行就是三业造作，那业有业性，对不对？前面不是讲过吗？在业那边不是讲过，业有业性啊。你造作的时候有善性、恶性、无记性啊，有这个业性。可是会推动你这个流转，继续流转下去的。无记业啊，还不会，他没有那个力量，他没有那个推动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够大，是善恶善业恶业才会有那个推动的力量才会够，所以会让你这个十二有知这个流转哈，会推动它流转的是善业恶业，这样懂吗？所以是只有这两支。那你诸行流转，我们在讲诸行哈，诸行都无常，有没有？三法印里头诸行无常啊，那个诸行，我们讲那个诸行的时候，是一切的有为法。那一切有为法就三业造作嘛，哈，就包括善恶无记，都包括诸行有诸行。那行运呢？行运讲得更具体了，行运里头有几法都告诉你啊，有没有？行运里头，行运其实是包括相应行、不相应行，相应行51个，就是51个心所，相应心所嘛，相应行51个。不相应行24个，所以行运照理来说应该是51加24，75。可是因为受心所跟想心所，我们已经单独立了受运跟想运，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从行运里头剔除掉，所以才会51个加24个是75个，减掉这两个就是73个。所以行运是包括73法，你看是不是每一个的定义很清楚啦？哦。不过我讲过，假如是我的话，我是不会问这种问题的。我的话，我都会觉得了，能够让我离苦得乐的，能够让我解脱的，我要首先，我所有的重点，我所有的生命啊，我拼命是要拼在这个地方，其他的慢慢来。这就是那个独箭玉啊，那个比喻啊，你不能够搞清楚这一支箭从什么地方射来，它是怎么做成的，它上面是涂什么毒药。人为什么要射我？你不能等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了，你才来处理这个嘛？你早就死掉了。不管怎么样，首先你要先处理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不是这样子？你先要搞这一件事情。好，这个是行知，所以知道吗？行知这个地方哈，重点放在哪边？他不管讲多少事情，重点放在哪边？行的意思是什么？业，行业，行业，它是表示身与意三业造作。重点呢？这个行啊，让这个行业行业啊，为什么会有推动的力量？为什么会这么强呢？为什么强呢？它的体是什么？第六意识的思心所，就是能变计啦，能变计。好，这样子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就要进到第三支视支。 然后今天整天一直到今天下午的课结束都要讲四肢。我今天只有一个希望，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希望，就是把四肢讲完，不要四肢没讲完。可是你看课本上四肢只有这两句话，这两行字，四就是心王，你不管是小乘说六识或者是大乘说八识都可以啊、哦。好，四就是心王啊、哦。若依小乘说就是总取六识为四肢，若依大乘呢当然就是有八个识了啊、哦。此识是最初入胎的识，也就是什么为取第八阿赖耶识安立为之哦。那这个意思就是结生相续，下面的四个字才是你要记得的法相，结生相续。好，结生相续，这为是第八阿赖耶识，是第八阿赖耶识的业用之一啦。第八阿赖耶识它不仅仅是有结生相续的功用而已哦，不仅仅是，这只是它的一个作用，一个业用而已啊。哈、哦，那其余诸事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所有的时间呢，一直到今天上完下午的课结束，都是讲这个四肢。不只是哦，不只是讲结生相续哦，结生相续只是阿赖耶识的功用之一哈、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身后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讲三四缘起，重点放在结生相续，就是十二有支里头这个书上讲的这一支哈、哦、四肢结生相续，重点放在这边三四缘起。可是我们还要讲刹那缘起，不管三四缘起也好，刹那缘起也好，它都是在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好，所以我们就要介绍阿赖耶识如何种子起现行，关键就在待缘起啦，你不要忘记哦，如何种子待缘起现行。好，那这一节课这边哦，我们下一节课就要从这边下去咯，就从阿赖耶识啊缘起。